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又是晚十点，咱们接着聊北京这些事儿。现在这天啊，是过了夏至连暑伏，是一天比一天热啊，不是暴晒就是桑拿天。很多朋友啊，一说这个好不容易休息了，说出去玩，懒得出去，天太热。所以今天呢，咱这节目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的去处，叫消夏避暑游延庆。哎，咱都知道延庆呢在北京的北边，上这个八高，过了那个八达岭的隧道啊，出来之后立刻这温度比咱北京城区里边基本上能低上三四度，这一点不太夸张的。尤其是说夏天晚上住在那儿，你要是住在这个农家乐，晚上不开空调还得搭一个加被才能过这一夜，所以呢非常凉快。咱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延庆有什么好玩的。首先说这个延庆啊，从这名儿就很有意思，咱们追根溯源，咱就不打这个秦朝开始说了啊。从这建制啊，历来这名字都有变化，但到什么时候出现延庆这俩字儿的呢？其实啊，这个时间不很久远，在明朝的时候才出现。因为这个元朝啊灭了之后，明朝建立，当时呢延庆啊叫隆庆州，这是明初的时候叫隆庆州，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什么时候呢？到了明朝的穆宗皇帝，就是咱熟悉的朱载垕登基之后，这名字改了。那人说为什么名字改了？因为熟悉明朝历史的知道啊，这穆宗皇帝朱载垕他这个年号就是隆庆皇上。哎，他叫隆庆皇上，您这地名也叫隆庆州，这不行，因为帝制年代皇上就这样啊，万万人之上，我专用的，别人不能使，这就犯了皇讳了。怎么办呢？这皇上年号叫隆庆，那这地名隆庆就不能再这么叫了，等于打明穆宗开始，这地方改名叫延庆，才有咱们今天熟悉的这个地名。那说到延庆啊，可以说呢离北京也不是很远，而且呢主要现在交通方便，所以显得不远。那么您驾车也好，走这个八达岭高速，或者说呢您到这个北京北站，我听说开通这个火车专列，可以呢直达延庆，都是非常方便。那么说到延庆，咱奔哪玩呢？这地方这么大，什么规划墓啊，延庆的这什么这个永宁古城啊，什么这个古崖居啊等等很多的景点，咱们今天主要游逛的就是永宁这一片，永宁古城。这永宁古城呢，咱先说，从这延庆县呢驱车向东行驶17公里，就能看到这永宁古城。而且呢，这古城啊，属于是修旧如旧的那么一种样态，就一下呢，仿佛就穿越回了明清时期啊那个古城的样子。因为里边的所有建筑啊、街道啊，全都是那种古建筑，就好比说吧，像咱北京这个琉璃厂大街一样。走在里边呢全都是古建筑，哎，古香古色。因为这个地方啊在京城和居庸关的这个喉结的部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说呢明代的朱棣，那换句话说就是永乐皇帝刚定都北京，就在这儿设了这个永宁县。那么这名字呢是取自书经里边叫齐宁为永，换句话说呢就是长治久安的意思，图的是一个吉利。那么向上追溯，说这里啊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建制了，到了明朝的时候呢，这四方形的城墙啊包围着这么一个古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里边呢商业还比较发达，比较繁荣，所以历朝历代呢留下了42座古庙，成为了呢全国小城当中绝无仅有的一个传奇，就是商业也发达，而且呢宗教建筑也特别的多。这古城啊打什么时候开始复建呢？是2002年，这古城又开始修复啊。那么古城这个北街呀，以这个明清的步行街为主要的风格， 如果您现在去看的话，整修一新啊。那么标志性的建筑呢，就是整个城里边啊有一个制高点叫玉皇阁，这地方呢是它的制高点，包括里边这个古庙龙王庙也是呢在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修复完成的。这个古城是02年修复的，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那儿做报道的时候是应该03年底或者04年初，我记得是秋天快到冬天的时候，也刚刚建成，去那个地方确实就非常的复古，让人感觉在里边呢徜徉其中啊，也有点像那个什么山西那个平遥古城那点感觉。旁边的买卖啊店铺啊全都挂着匾，而且呢卖什么的都有，日用品呢、啊、咱生活用品呢、啊、包括一些古玩呢、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纪念品呢、啊、饮食啊应有尽有。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这地方确实是古来的咽喉之地，兵家必争之地，地势很险。你想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从北京出发，这一路驱车，也是刚开始学会开车，那会儿呢拿了本儿也没车开，一到单位呢正好有公车，说那个谁会开车咱摄制组，我就说我会，好嘞，咱几辆车一块出发。当时是兵分两路，俩摄制组拍，我就开一辆车，记得特清楚，弯道超车还撞了，还撞的不是车，就车冲出去了，撞到道边上了一下呢。这道边咱知道，这国道道边上有的地方有那个排水沟、泄洪沟，等于跨着沟过去，这车脑袋扎人田地里头去了，这一下那水箱也漏了。当时心里头呵害怕，为什么呀？刚上班啊，那时候刚到电视台工作呀，这一下还没干稳呢，就把人车给撞了，心想完了，肯定得开除了。这导演过来安慰呢，没事儿，这车有保险啊，这是公家车，第一不用你赔，第二呢这属于意外事故，跟你没关系，你放心吧啊，那不会因为这事儿你这工作黄了的。这踏踏实实的才把后边的工作给干完了，拍完这片子。所以当时那地方确实又好，但去的时候呢，在这儿也以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是提醒大家，虽然呢现在路修的不错了，但是山路18弯还是比较险，去那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别跟我似的弯道超车，结果出了意外了。咱们接着说这个永宁古城。刚才说到这永宁古城啊是什么时候修复的了，再说这永宁古城啊在这北京郊区延庆，当时来说也是延庆的2座古城之一。说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前，就是1960几年之前，这延庆县呢一直保留着明代建筑的2座城池。哎，一座呢是延庆的县城，还一座就是咱们今天着重说的永宁城。说这明代啊在这个延庆设州，这永宁呢不过是一个州下辖的这么一个县。但是永宁城的这个建设呀，包括修建呢，不仅是早于延庆县城，而且呢比这个延庆县城规模还得大，规格还得高。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座古城在古代的时候这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这永宁如果大家去的话会发现，尤其站在永宁城中间，刚才说了有一个制高点叫玉皇阁，这地方呢反正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啊是可以上去的一个旅游景点。玉皇阁顾名思义供奉玉皇大帝的，因为它是一个制高点，永宁古城里边基本上没有高大建筑，顶多就是2层的那种古建筑的小楼，所以说这个玉皇阁是东南西北您都可以看得见，围着楼子能走一圈，你要看的话能看到这永宁城是三面环山，这西边呢是平原，处在这个京城还有居庸关以及这明代皇陵13陵北边这么一个咽喉的要道。哎，所以说外敌如果侵略的话，这个地方基本上属于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屏障，必须打这儿走，这就是一个防御的节点了。所以呢这成了八达岭长城以北层层设防的一个京都的屏障。那么历朝历代的帝王在北京建都的来说啊，都把这延庆永宁古城当成一个咽喉要塞，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失守了，下边打进来的紧跟着就是八达岭还有军官，就军事告急了。所以说这永宁古城为什么咱说叫取名永宁呢，也是有一个吉祥的寓意，这地方一定要固若金汤，这儿要失守后边基本就悬了。就因为永宁古城这地理位置很特殊，所以呢在他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员的编制上也很特殊。咱都知道县城的长官应该是谁呀，叫县官，咱也知道七品芝麻官， 但是永宁古城这个地方的官员则不然，级别非常的高，能高到极品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永宁古城。说这地方呢，因为是一个军事的一个重地，所以呢，别看是一县城，它这里边啊，官员的编制非常的高。咱知道县城县官七品芝麻官吗？但是这个地方啊，这永宁古城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长期驻扎的这个参将是什么呢？正三品的参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朝廷对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视。而且还有一点，从这永宁古城的建制上咱可以看得出来，这永宁古城现在啊基本上没有城墙了，但是呢残存着一点城墙，大家去那地方可以找一找，残存一点。先跟您说这城墙它这个建制什么样，一般咱也见过一些个驿，比方说离北京不远，出了北京有一个地方叫鸡鸣驿，对吧？很多人说去张北玩啊，或者说去山西玩啊，有时候取到鸡鸣驿，在那儿呢住一天，那儿有客栈，拍两张照片，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呢，好多城市土城，即便是砖城的话呢，也是很普通的砖城，因为这地方它不是一个要塞。但是永宁则不然，这永宁古城啊，它这个城墙底下呢，先是这个大清的这个石条啊，大条石。2米多高的条石当成一个基座，然后上边再砌砖啊，一直呢相当于这个城啊能砌到13米左右，叫3丈8尺的城墙，这么高也是为了军事防御体系啊。而且以前说这个四个城呢，基本上除了有城门之外还得有瓮城，咱知道北京城的建制就是这样，内城9门，除了城门外边得有一个箭楼，中间呢围成这么一个瓮城，这做一个二次防御体系，能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形态。但是永宁古城当时也是这样的，哎，所以说你看它这个建制也看得出来，它这个地位啊是相当特殊的。那么2002年，已经有572年历史的永宁古城呢，被列为了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从这开始就开始复建工程了。一年之后，这个复建一期工程基本上完工了。所以咱能看到的永宁古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这商业步行街完工了，然后呢还有这个玉皇阁也完工了，后边呢还陆陆续续的有其他的建设。其实说到永宁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这永宁啊差点儿就成了皇陵。咱知道明朝的皇陵呢是13陵，哎，对吧？但是呢有一个传说啊，说这个永宁古城差点儿就成了这个历史上的明朝的皇陵了。皆因为呢，说这明朝的永乐12年呢，公元的1414年，在这个地方呢设立了永宁县之后，开始大兴土木，才开始建立了13陵。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叫先有永宁城啊，后有13陵，就是先建的这永宁，有它的建制，才开始破土动工。因为咱知道这个皇上朱棣呀，定都北京，这号称是永乐大帝。定都北京之后呢，基本上历朝历代的皇上两件事儿啊，一个是自己生活的宫殿啊，就是我的阳宅；另外一个皇上特别在意的呢，就是我死后的这个福地，我的阴宅。所以开始寻找这个陵寝。当然，这是一传说故事，说派谁呢？派刘伯温去寻找去了。因为咱知道刘伯温呢，其实没有辅佐过朱棣，嗨，派他寻找去了，四处的去看鱼，得看这风水哪儿好。因为这刘伯温，咱历史传说是一半仙儿吗？是一道士，找来找去，就摸到这个永宁古城这儿来了。因为离这永宁不远呢，有一个山叫九龙山，这个刘伯温呢，会观察地形，会看风水，会望气，一看这九龙山呢，当时不错。哎，这九龙山前边呢有一村子叫跑马湾，这地儿也挺好。这村前边呢有条小河，这河叫什么河呢？叫干水河。有意思的来了，刘伯温一看，行，地势不错，最主要我看上这条河了。为什么这河叫干水河？你想这明朝皇帝姓什么？姓朱。这朱要有了干水池，那不肥才怪呢。这地儿好，一定得让皇上在这儿建陵寝，高兴。回去之后呢，禀报皇上，决定呢，哎，就在这地方建陵了。但皇上要争这块地方的话呢，这村的老百姓就得集体搬迁，把这村让出来给皇上盖陵。 这老百姓不干呢，为什么呀？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甚至说这老百姓很多，我们家祖坟就在村边上啊，你要是让我一搬迁还得刨祖坟还得移坟，这对祖宗都不敬，那村民不干，不干怎么办呢？你不能够公开抗旨啊，这掉脑袋灭九族的罪过啊。这老百姓也有辙，也说那会儿啊，这编制也不像现在说这普查人口啊，什么这个普查地名啊这么详尽，那会儿也没这么详尽，你小到一个村谁知道村叫什么呀？这老百姓啊就想辙，这村里边呢一德高望重的老爷子就提出一个建议来说，咱呢不能公开抗旨，这么着咱呢把这村啊咱改个名儿。哎，这刘伯温来看这村，他为什么看上了泔水河？他认为啊，这猪有泔水吃肯定肥头大耳，好地方，咱给他改一名儿，咱膈应膈应他，没准呢他就不在这儿建陵了。大伙说行，咱改什么名儿啊？他说咱还是拿这皇上的姓做文章，皇上姓朱，对吧？这猪怕什么呀？这猪怕屠户啊。哎，咱把地儿啊改一名儿，咱叫屠家营不就完了吗？哎，改名叫屠家营，屠家营，屠户他们家住的地方，你想想猪要搁在这儿能好得了吗？他把名改了，说光改名不行啊，你不能说下次皇上来你跟皇上嚷嚷我们这屠家营，咱也见不着皇上啊。咱想一辙怎么办呢？连夜请石匠刻了一界碑，以前这村口上啊有这个界碑，什么什么村啊什么什么岭啊，对吧？他也刻了一界碑，立的村头叫屠家营。而且刻完之后不算完，这老爷子要不说人生阅历丰富呢，咱得做旧啊，对吧？咱有新的立在这儿，皇上派人一来一看准知道咱搞的鬼，赶紧做旧，让小孩撒尿撒尿撒尿埋地底下。哎，埋了没半个月挖出来一看，嘿，也长了胎了，挺好，像旧的，立在村口上。等下回刘伯温再来准备开始实地做一些勘察，在你哪地方建陵的时候，坏了，虽然是故地重游，一看，哎，怎么村这多了一块碑呀？仔细一看，这碑还不像是新的，像旧的。一看这个碑上写的呢，是这村屠家营，坏了。刘伯温心想，也许是我上次啊马虎了，没看见这碑。这屠家营多不吉利呀，怎么能让皇上在这儿建陵呢？但是我现在回去跟皇上说，说皇上那地儿不能建陵，为什么叫屠家营？您姓朱，到那准挨宰。皇上得跟我急了，怎么办呢？我编一辙吧。他自己编了一辙，说这地方怎么怎么不好，把这事儿啊愣给圆过去了。等于打这儿起，皇上没在这地方啊建这个十三陵，这个明朝的陵寝，这个村呢算躲过一劫啊。后来呢，别人再问这村里人呢，人都说我们这村正名就叫屠家营。说不对呀，以前不叫跑马湾吗？啊，跑马湾那是俗名，正名叫屠家营，一直还这么说。嘿，所以说呢，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这屠家营改名叫新华营了。如今这地方您查查还在呢。所以呢，这地方还有这么一个传说故事。那说到永宁古城里边，可玩的东西那是非常的多，古建筑啊，这个民俗啊，美食啊，可以说数不胜数。咱们下节回来一一的给您列举。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父子俩，性情都非常的倔强，平日里啊碰见什么事儿绝不肯退让半步。有一天呢，这当爹的在家里边啊请客人吃饭，就跟儿子说了，你到市上啊给我买块肉去啊。这儿子拿了钱就奔这集市买肉去了。可是啊，刚出院门到这胡同里边，正好对面走过一人来，这胡同也窄，必须啊得有一个人让一下对方才能过去呢。这俩人呢互不相让，在胡同当间脸对脸就僵持上了，谁也不让，就戳着待着。过了半天，这当爹的家里边等急了，我这儿请客吃饭，这菜没法做呀，你肉没买来，怎么回事啊？这当爹的出来一看，儿子呀跟人脸对脸正对峙着呢。哎，这当爹的也急了，怎么回事啊？说他不肯让我。你傻小子，你赶紧去买肉去，爹在这儿看着他，我给他堵着不就完了吗？哦，俩降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呢今天说是 萧下避暑游延庆，咱去的是永宁古城。刚才说完了永宁古城一个传说故事啊，下边呢咱说说咱现在到永宁古城还能看到什么。首先一个咱看到的就是我说的永宁古城的一个制高点复建的玉皇阁。这永宁古城啊，您看这古城中间有一个20多米高的玉皇阁，这是整个永宁古城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而且这个建筑很特别，特别在哪儿呢？如果您拿一个延庆县的地图，您上下左右这么一对折，你发现这永宁古城啊，正好是这十字交叉的点上。换句话说，它是延庆县的中心点。然后您再拿这永宁古城这个地图，您再这么一对折，您发现这玉皇阁是永宁古城的中心点。那换句话说呢，哎，永宁古城是延庆的中心点，玉皇阁是永宁的中心点，那么玉皇阁呢是整个延庆县城的这么一个中心点。而且它的坐标很有意思，它往北一直穿了什么呀，晋阳山的峰头。如果往南的话呢，正好能穿过十三陵，还有咱说的天安门，正在这个中轴线上，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很特殊。那么2002年的时候啊，当时复建这个玉皇阁啊，这个村里边有一老人叫许富之，很有名。这老爷子当时得90多岁了，还有其他几个老村民呢，就凭借自己小时候那个印象，就开始为这个复建呢打这个草稿，提供资料。所以说，为了原封不动的复建这个玉皇阁，大家对这个原阁啊，当时建制是什么样的，可以说展开了讨论，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当时谁也参加进来了呢？就是咱的这个建筑学家罗哲文啊，也参与进来。那么几位专家经过讨论之后，包括拿这个历史的黑白照片对照之后，可以说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玉皇阁基本上是修旧如旧，保存着当年的这个风格。而且原来那个玉皇阁呀，可以说是北京城少有的唐朝风格的建筑。那么现在复建之后，咱说了跟这个老的基本上是一般无二。你想想，在这么一个延庆的古城里能看到一个唐风遗留下来的建筑，这也是一个值得观看的景点。并且呢，说到这个玉皇阁，它这个监工是谁，这个在历史上很有名啊。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呢这个村民口中一直传说这个玉皇阁当年是一个大人物监工修建的。并且呢，这个传说在整个当地村民的嘴里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都说是谁呢？唐朝贞观18年，公元的644年，是尉迟恭敬德监督修建的。咱都知道敬德啊，太熟悉了。春节，很多老百姓家里边贴门神爷，二位谁呀？秦琼、敬德，唐王李世民的手下。当年唐王李世民有这么一个故事吗？说这个泾河龙王，对吧，犯了天条，这下雨下的时辰也不对，这雨量也不对。为什么呀？泾河龙王跟一个算命的俩人啊在这打赌啊，这算卦的呢说你必须是哪天肯定得下雨，但是呢这泾河龙王啊他是变成了一个人，化成人形之后呢找这算卦的说你算算最近哪天有雨。这算卦的说出来了，这泾河龙王回到龙宫啊快乐死了，说我是龙王爷，你还能算准了哪天下雨？正高兴呢，玉皇大帝下了圣旨了，命泾河龙王哪天什么时辰下雨多少量，跟那算卦的说的一点不差。这要输啊怎么办呢？这泾河龙王的家属啊，这些个龙子龙孙给他出主意，说您呢这么着啊，为了不输，也为了呢咱不能够抗玉皇大帝的旨，您把这下雨的时间呢，这个雨量啊，您稍微的改变一下，这样的话也算您赢，您可以去找那算卦的，找他算账砸摊子，他输了呀。哎，这是一好主意。结果呢，按这方法下完之后，这龙王爷又变化成人形来到街市以上，找这算卦的，算卦的你可算得不准啊。这算卦的这会儿脸一变，说我告诉你，你还美呢，打你第一回来我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人，你是泾河龙王变的，而且我知道你下雨的时辰雨量都不对，你瞒得过玉皇大帝，你瞒得过我吗？而且我告诉你，你这犯了欺君之罪，你免不了寡龙台上啊挨那么一刀，你得死。怎么办呢？想，哎呦我要死，赶紧想想 怎么解决这问题。后来打听来打听去啊，感情要斩这个龙的是谁呢？是唐王的手下魏征。咱知道魏征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大臣呢，赶紧的就求这个唐王李世民说呀，你是人世间的皇上，这魏征是你的手下，你命令他别杀我不就行了吗？唐王李世民说，那怎么弄啊？他说呀，预备是哪天几时几刻要准备在寡龙台上宰我，这么着你呀拖住魏征，在这个时段你别让他动窝，我就活了。好吧，唐王李世民说，行，那我就那什么吧，宣魏征觐见，我跟他下棋，就把这时辰耗过去了。可是呢，下着下着棋啊，这魏征睡着了。等魏征再醒了，皇上心里踏实了，你这睡觉呢，你肯定宰不了龙王爷。结果问爱卿啊，刚才睡觉梦见什么了？这魏征说，我梦见呢，我斩了一条小白龙。完了，这叫魏征梦斩小白龙。结果呢，这龙王死了呀，冤魂不散，说我当时委托你让这魏征手下留情，你还是没看住魏征，所以天天晚上闹鬼儿，就骚扰这个唐王李世民。那么唐王李世民没辙了，怎么办呢？听说啊，尉迟恭、敬德还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两位大将能够辟邪驱魔，怎么办呢？让二位站岗吧。二位一站岗，果然晚上就不闹鬼了。皇上心里挺高兴，但是一想啊，我这两员爱将也是人呢，天天晚上熬夜受不了啊，怎么办呢？命人画下这个图形挂在门口，这成了门神爷。所以说当时呢，这个永宁古城这玉皇阁呀，就是门神爷尉迟恭敬德给监督修建的。当然这是一个说法，而且呢有些老人呢住在永宁古城里的说，我们小时候啊曾经看过，说原来复建之前的那个玉皇阁第一层东北角有那个拱券门，那门洞里边刻着这么一个龛，那龛上刻的字儿是什么呢？那字儿我们都记得呢，叫贞观十年尉迟恭督建，有这么几个字儿可以当佐证，就是尉迟恭修建的。哎，所以有这么一段佳话。这个玉皇阁现在复建完了，咱们再去玩的话呢，要可以看看这玉皇阁呀，有这么三绝。首先一个呢，咱先概括一下，这玉皇阁主体的建筑呢是砖木结构的，一共是三层四面，高是28.2米，占地面积呢是421平米。那么现在咱们去看的话，第一绝就是啊，这玉皇阁有四根通天柱，高达14米。这四根柱子呢，据说是从非洲采来的名木做的这个柱子，通天柱。第二绝呢，就是琉璃宝顶，这规格非常的大。可以说是唐代以来啊非常罕见的，是特制烧造的。这宝鼎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同类比，你就知道了。去过天坛吧，祈年殿那鼎的上边最中间最高那大圆疙瘩，那个就是宝鼎，琉璃烧造的。这玉皇阁的宝鼎级别也是非常的高。那么最后一绝呢，就是这阁上啊附带着一个玲珑牌楼，哎，就是坐北朝南，在南边这城台之上有这么一个小牌楼，做工非常的精美。而且呢，上这玉皇阁是东南角有这个台阶可以拾级而上。另外一个呢，您如果上完玉皇阁再下来，它底下啊这城台是有四个拱券，可以说是通这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拱券以里您一定要进去看看，为什么呢？拱券以里啊有一个穹顶画，这大穹顶上雕的是一个浮雕的八卦图，您可以仔细看一看。这是说的玉皇阁。这玉皇阁呢建在整个永宁的中心，它正好是一个分水岭，把这永宁古城就分成了东南西北这么四条街。这四条街也是各有各的逛头。那么还有哪些可看的，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下了这个玉皇阁之后呢，咱会看到啊，它这个玉皇阁的北边有一条大道，这大道非常有意思，叫金钱大道。因为可能这个当地的旅游部门啊，或者政府也知道来这旅游的人，包括啊，好像这个中国人有这么一个统一的爱好，就是爱财。那为了满足大家这种爱好呢，把这道啊给修成了一个什么呀？金钱大道。您去看的话呀，当时我们去看的很有意思，这地下铺的地砖长方形的，一条一条的，每一个长方形的地砖上刻了什么呢？ 23个铜钱，但是我不解的是什么呀？都说永宁城是唐代建的这个大街，但是呢，它地下镶的那个砖上的那个铜钱啊，刻的是汉代五铢钱，这明显是关公战秦琼了。但是呢，它也是古钱啊，属于那种外圆内方的古钱。那么每个砖上刻这么23个古钱，有四排这样的砖，形成了这个大道。这四排呢，当地人说了，您叫四季平安，也可以叫四季发财。然后每一溜呢是这么111块砖，那么四溜呢就是444块砖。说为什么取这个一条道是111块呢？说这取的是什么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点哲理在里边。并且在大道上还有这么一个雕塑，大伙可以看一看。这雕塑呢，就是啊一个如意，这如意的两头呢各站着三个小孩，是落起来的三个小孩踩着肩膀把这如意给托起来了。这如意底下呢挂的是一个秤，哎，当地人说这雕塑有寓意，这如意呢就是万事如意的意思，哎，那么底下这秤呢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那么这个如意两边呢各有三个小孩落着肩膀给他顶起来托着，什么意思呢？说三个人呢就是一个众，哎，代表众志成城。那么两边呢一共是6个人，代表的呢是六六大顺，反正有这么一个意思。这也是当地一个新建的这么一个景点，这是说的这个金钱大道。并且这地方呢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这个教堂，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天主教堂，在这个南街叫富民街上一个胡同口上，始建于1873年，是同治年间建的，叫耶稣圣心堂啊，是京郊最大的一个教堂。那么重新修缮之后呢，绘制了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北京最美的这个教堂里边的一个穹顶壁画。整个这教堂呢是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坐北朝南的，是南北呈长方形，面阔是13米，进深26米，占地呢是416平米。最主要的看的是正面这门脸儿，有8个尖塔是冲天而起，非常的气势恢宏。那有人想象不到，说这8个大尖冲天而起是什么一个样呢？我告诉您，在咱北京城里边，在北京啊西安门有一个西什库教堂，大伙可能都知道，也是天主堂。因为北京东南西北有4个天主堂，这个呢在北边称为北堂。可以说呀，这个延庆永宁古城里边这个天主堂跟咱西什库的教堂啊，建筑上几乎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呢形制上小了一号。所以说呢，这个教堂啊有一外号叫小北堂。最主要的是呢，如果有幸能进到这教堂里边看的话呢，这墙壁上啊10扇窗户是特殊材质的彩色玻璃制成的，尤其是阳光明媚的时候，这屋里边的光线非常的绚烂，大家伙可以看一看，这是天主堂。另外一个呢，咱们到这儿啊还可以看的是一个火神庙。这火神庙呢在永宁镇和平街啊，现存呢是正殿3间还有西配殿3间。这火神庙啊主要是看墙上画的这个壁画，这壁画啊东山墙上这个神仙呢骑着火龙，拿着火蛇，踩着风火轮向下正喷火呢。而这壁画的下半部分呢是两个激战的部队啊，军队正打仗呢。经过调查才知道，这和平街的火神庙以前干嘛的呀？是明朝永乐年间这军队出征要祭祀军旗，这祭旗的地方就在这个火神庙。所以说呢，这火神庙的墙上出现这种战争场面的壁画啊，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且还有一个有考古价值的，就是里边有一组啊明代军乐队的图案。这个给研究明代军乐队到底有什么编制、什么阵型、有什么乐器，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详实的这么一个史料。那说完了这个建筑，咱不能不吃啊。来到永宁古城吃什么呀？首先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当地特色叫火烧。哎，您还别以为我说我这个怎么走大折呀，都是火烧，这还不是火烧，火勺，就 就是咱吃饭用的那个勺，那个字叫火勺。据说啊，2000多年的历史了。说当年秦始皇呢修长城的时候，这火勺就已经有了。为什么呢？说永宁啊，这北边是崇山峻岭，修建长城，这个民夫在这地方修建呢，得带这个饭呢。那么火勺呢，就是一个非常便携的一干粮，所以打这儿起就发明了这个火勺。还有一个呢，说本身这就是军粮，也是因为啊不容易变质，好保存，而且呢容易携带。这火烧很有意思，这样子其实啊跟火烧有几分的相似，被誉为是延庆的十大特色文化遗产风味小吃啊。跟火烧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火烧啊是先烙后烤，当时去那儿呢买过几个尝尝，还不错，里边椒盐味儿的。这火烧啊是又酥又脆，首先来说把它啪一捏开了，里头是一个芯儿，把这芯儿掏出来您可以吃。这芯儿什么味儿的呢？椒盐味儿的。然后呢留着火勺这壳干嘛使呢？您白嘴吃着当面食也行，对吧？您说您吃素的，您加个油饼也行。您说您吃肉，加点这肘子肉也可以。您说您要是吃点这个稀的，来碗汤，把这火勺沿着边这么一撕，泡到汤里边，连汤带水的，这一顿它也是饭。哎，所以怎么吃都可以。这火勺烙起来很有意思，什么样呢？他得拿这个面粉、老面肥、酵母，还有这花椒粉呢、盐呢、碱呢，得温水和面，而且是半发面的这么一个食品。这里边有一块芯儿，所以呢，咱做的时候啊，我看他得揪出一块面来，干嘛呢？这块面得蘸了花椒盐儿，还得啊蘸上油，然后呢，把这个面团当芯儿。等到擀的这个饼的时候呢，得把这个包的那皮里边再给擀成饼的形状。然后呢搁到炉子里边先烙，烙完之后再烤，烤好之后拿出来，呵，又酥又脆，甭提多香了。那么这火勺啊，在这个永宁古城里边有一个火勺王啊，他们家是专卖火勺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咱在那儿一定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火盆锅豆腐宴。都是柳沟村有吗？对，柳沟村的这个火盆锅，但是永宁古城里边也有，叫古城豆腐宴，他们家这个字号，去那儿的游客基本上都在那儿吃。他这个火盆锅呢，以这个炖豆腐为主，还有这个菜，白菜。这豆腐呢还分，有这个白豆腐、绿豆腐、黑豆腐这么三种。这肉呢有这个五花肉啊，里边呢铺一些这个肉，一共是20几道菜。这饮料也是纯天然的，是这个自己啊现磨的这个豆浆。主要说的什么呢？这个火盆锅还搭几个凉菜。啊，这凉菜呢，比如拌豆腐丝啊、肉皮冻啊，是当地特色。这火盆锅吃完了，最后给你上主食。这主食有当地的驴打滚、当地的油饼，还有这个饺子、馅饼，可以说都是非常的这个实惠的。而且当地这豆腐呢，是酸浆点的豆腐，跟咱一般超市买的味儿还不一样。哪儿不一样？您可以自个儿去那儿尝一尝。咱们吃完了火盆锅，咱可以接着逛逛，因为刚才说了，永宁古城现在是修复之后的。有点焕然一新那个意思，就是呢古味儿啊不是那么的足。如果您想找那种原汁原味的，我告诉您在哪儿啊，永宁古城北街都是仿古建筑，南边是真正的古民居。当时我们采访的时候啊，真的去南边了，哎，当地村民呢还在那村里边生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墙角就能看到，这墙呢有的是土坯房，这墙里边镶着一块碑，咱的是泰山石敢当，哎，这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还有一块碑啊，我当时拍一照片，什么意思我还真不知道。这碑上写的是啊，山神土地五道，这五道就是五道口那五道，什么意思我还真不知道。哎，还有呢，这老院子里边呢，这个老影壁墙，精美的砖雕也都是以前保留下来的。而且这个古村里边也有卖这个火勺的，你想这村里边卖呢，比那旅游区卖的呢，这可能稍微便宜点。所以呢，喜欢这些个原汁原味的这些东西的朋友，不妨呢到南街去逛一逛。得了，咱们今天呢消夏避暑游延庆就先跟您呢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不见不散。
转动的车轮，它在。 谁